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人间四月天，春暖花开，大地欣欣向荣，但是天气变化大，早晚气温偏凉，您要多注意您的身体。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不是所有的服事都是服事。信息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11章1到15节。哥林多后书11章1到15节。若是您需要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您可以通过电邮的方式向芳华索取下一周的主日程序表，或者您直接可以对照空中崇拜的网页主日程序表，跟着我们一块的来敬拜赞美神。以下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诗篇第95篇1到3节，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我们一同站立，以要等候主进入今天的崇拜。使徒信经再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会众仍然站立，我们以赞美诗第21首《贺他为王》来扬声赞美主。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你是配得万民称颂的独一真神，你是满有荣光配得献上赞美的神，你更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万国都要向你下拜，贺你为大君王，全天下信徒都要一同来赞美你的圣名。阿爸天父，求你悦纳我们献上的敬拜，也愿你的福音被广传、被听见，也愿你的名被高举得荣耀，愿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满有耶稣救赎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的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为我造清洁的心。
忧伤痛悔的心
阿爸天父，荣耀宝座上的主耶稣，你的荣光为我们造清洁的心，让我们远离黑暗。你的救赎大能拯救世上数不尽的灵魂，宝座的荣耀、十字架的荣耀、救赎的荣耀，都让世人赞颂你的大能大力，也让世人因着信而顺服，见证你荣耀的圣名。因为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满有你荣耀的恩典与祝福，祷告赞美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1到15节。哥林多后书11章1到15节，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然后最后一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的11章1节：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
我为你们是愤恨，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训练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这些同献给基督。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如果有人来立传你们耶稣，不是用你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立受一个名，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立一个名，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用那话语就罢。
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不知足，或者是心却不知足，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众人显明出来。
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
我为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得功价来给你们效力。
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
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黑暗那个地方阻挡我这次话。
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我也要。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15节，我们一起来。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仁义的猜疑，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今天正道的是周学信牧师，题目是：不是所有的服事都是服事。
那么今天早上我们的学习的聚焦是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这边的第1节到第15节。真理出现之后，很快的就有假真理、伪真理跟着后面。在创世纪第2章的16节，我们读到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子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看到这里是神对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的那个吩咐，那么很清楚。我们很快的来到的第3章的第1节，我们看到说，没有几节之后就看到那蛇、那撒旦在那里引诱夏娃。这边在引诱的过程当中里面，蛇就扭曲神的真理，扭曲神所说的那个吩咐。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扭曲神的话语。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 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个蛇很厉害，透过一个问题来栽种一个怀疑的种子在夏娃的心里面。这里的问题本身，它挑战神的吩咐，扭曲神话语的那个吩咐。我们看到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扭曲神话语、神真理是没有停止的。很奇怪，基督徒本身有人调查过，比一个异教徒更容易受骗，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太贪心吧。我们知道说，这些受骗的人，他们其实有一个特质，就是太贪的哈，他想要更多，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个贪的这个影子之下，他们很容易在那里受骗哈。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这个经文当中里面，保罗要帮助你和我，要懂得去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伪真理，什么是假真理。所以因此保罗在这个经文当中里面，他面对那些攻击他的人，当我们看新约的时候，看到说有两组人在攻击保罗。一组人叫做所谓的犹太主义者，叫做 Judaizer。 这些犹太主义者，我们知道说他们是紧紧的跟随了这个旧约的律法，他们会强调说一个外邦人信耶稣，同时也需要他行割礼，不但要行割礼，他还需要继续的守这个旧约的这个律法。那么这个是在加太书里面我们所读到的、所看到的这群所谓的犹太主义者，他们在那里攻击保罗。那么同时也看到说，当时候还有另外一组人攻击保罗，这群人被说为是幻影说者。那幻影说者，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早期教会里面就被这些教会们当作异端来看。当时候其实这群人本身也在保罗的服事的周边，他们是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他们不能完全接受基督耶稣的人性，他们相信耶稣的神性，但是不能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性。那为什么不能接受呢？因为他们不相信基督耶稣真正的道成肉身。所以当时候基督耶稣看起来有肉身，但是他其实没有真正的肉身。所以这个就是幻影说的问题。幻影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能接受这个物质的创造，他们贬低这个物质的这个创造。那么其实当时候不只是这些幻影说者他们不能接受这个创造，同时在早期教会里面有一群所谓的诺斯底主义派，他们也是不能接受神的创造。在有些的信徒的心中里面，他们只有救恩论，他们没有创造论。但愿我们信用堂的弟兄姐妹没有只有救恩论而忘记了创造论。如果没有创造论的话，也不可能有救恩论，弟兄姐妹。所以因此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本身大概只有狭隘到个地步，只是集中在这个救恩论的这个部分，那么忽略的这个创造论。当你和我忽略这个创造论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创造本身没有太多的感觉哈。我们只有一个感觉，就期待神快点回来。那么我们会对这个生态、对环境的这个看见是非常弱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我们要非常小心哈，我们不要沦落到只是有救恩论而没有这个创造论的部分。那保罗在这个经文当中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帮助你和我来去分辨什么是真真理，什么是假真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这个经文里面的教导。我们优先的跟大家来看这里的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这边的第三节。那么在这里看到说，保罗一开始的时候就透露出他心里面的那种的关切，他非常爱他这群他所牧的羊，他的牧养神学可以成为我们新友堂传道人所需要效法的那个牧养神学。那这里的经文就这样说，在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心或偏一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那这里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其实很不情愿，因为他其实在这里说容许他有一点的愚妄。这里保罗所说的愚妄在英文里面叫做 foolishness， 他要求给他一些空间做一点 foolishness 的东西。那什么叫做遗忘呢？我们知道说其实保罗在这里不得不跟弟兄姐妹 有一点的欲望。这所说的欲望本身就是保罗不喜欢在那里把自己说他自己，把自己谈到他自己的成就，谈到他自己的权柄，他不想在这里谈他的资格，他不情愿做这个事情。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他不得不做这一点的欲望，这一点的 foolishness。 那其实他也知道说他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密切的，弟兄姐妹可以了解也容许他有这一点的欲望。那保罗为什么那么的这个在意呢？其实保罗就在这边的第二节就说，我为你们起的这个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保罗在这里其实他的这一点的欲望其实是不同的欲望，他的欲望这里在第二节里面把它说成是愤恨，他的愤恨本身不是一般人的愤恨，乃是他笑话神的愤恨。他说原是神那样的愤恨。我们的神本身他是丰富的，我们的神本身我们知道说在圣经上里面提到他非常多的属性，他不但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是那位慈爱的神，他是那位无限的神，这是你和我最熟悉的这个神的属性。但在这里我们发现到说神还有另外一个属性，就是他是一个愤恨的神。那个这个愤恨这个字本身可能在我们的阅读之下可能会有一点不太了解，为什么在这里把它说成愤恨。其实在其他经文当中里面这里所说的愤恨是谈到神的忌邪，神是那位忌邪的神，忌邪就是那个 jealous God， 神是那位 jealous God。 谈到神是忌邪的时候，看到说神是充满了丰富的情感。在传统的希腊的这个哲学里面的神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西方的神学就承袭的这种的希腊神学里面的这个神观，这个神其实是没有痛感的神，没有感觉的神。但是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神是那位忌邪的神，他充满了丰富的情感，神非常在意，神是忌邪的，他在意什么呢？在意他的荣耀。神不但在意他的荣耀，他在意这群相信他的人可以紧紧的跟随他。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就读到关于神是那个忌邪神的那个经文，特别在出埃及记的20章这边的第五节就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神很在意他是忌邪的神。不但这样子，在生命记的10章的23节那边又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神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我们的神是那位烈火，是忌邪的神，他充满了情感，他非常在意他的荣耀，他非常在意只有他，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不是属于别的神，我们不能去追求别的神。当我们去追求别的神的时候，神会彰显他的愤怒。其实这个就是保罗在这边所提到的，他提到说我是笑话我们的神，他是那位忌邪的神。为什么这个时候保罗那么在意神是那个忌邪的神，我们在意他要笑话那个神的这种的这个所谓的属性，神也是那位忌邪的神，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为什么这里看到说保罗说我把你这一群人已经献给了主耶稣基督，已经许配了给主耶稣基督。一般传统的犹太的这个所谓的福音观本身分成3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本身就是许配的部分，第二个阶段本身就是订婚的部分，第三个阶段本身就是婚姻的部分。三个部分，谈到这3个部分的时候，许配本身在这里保罗的教导本身是提到我们的重生得救，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是归属于主耶稣基督。然后保罗这个时候非常担心这些他所许配的更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在他们的订婚的过程当中离开真理，去拜别的偶像，去接受别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非常在意他要这些信徒本身他们没有走歪，他们还是持守他从保罗所领受的那个福音那个真理。所以因此这里保罗提到说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他 谈到这里的时候，保罗提到贞洁的童女，那童贞的概念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早期教会里面非常的重要，也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指标。当一个人追求过这个童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是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主耶稣基督。那么那个时候教会鼓励弟兄姐妹过童贞的这个生活，甚至有很多的夫妻本身我们知道说他们结婚之后他们还是不同房，为什么呢？因为要完全归属于主耶稣基督。那个不同房很多时候大家会用今天的这种性化的这种这个想法来想当时的性观，其实不是。那你所说的童贞的概念就要完全是奉献给主耶稣基督的。所以这里看到说保罗在意这群基督徒他们不走歪路，不受这些假教师假使徒的这个教导。保罗说我已经把你们奉献给主耶稣基督。谈到童贞的这个部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不得不跟大家提到，在方济会的当中里面，方济的所有的方济的修士们都必须要承诺，必须要这个在神面前发愿啊，就是我是要过一个贫穷人的生活，过一个童贞的生活，过一个顺服的生活。所以当大家看到一个修士，一个方济的修士的时候，他们很贫穷，连皮带都没有，所以他们这个袍子上所绑的那个不是皮带，乃是什么呢？一个绳子。这个绳子本身刚好有三个 knot， 三个结。这个三个结本身就提到他们所追求的就是要过一个贫穷的生活，过一个童贞的生活，过一个顺服的生活。连他们天天所穿着的就提醒他们是完全要奉献给主耶稣基督。保罗在这里看到说他非常在意这群的弟兄姐妹知道他们已经许配了给主耶稣基督，已经献给了给主耶稣基督。保罗在这边的第三节就说，我只怕他提到说，我只怕你们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一样。这里保罗他非常担心，他怕这些信徒们的心变质的，这个他们的心被败坏了。这里所说的心或偏于邪，就是他们心被败坏了，导致于看到说他们在那里不再紧紧的跟随主耶稣，不再知道说他们已经把他们生命奉献的给主耶稣基督。很多时候在这样的失去的保罗所说的纯一清洁的心的之下，我看到说其实很容易在那里像夏娃一样，当时被魔鬼所试探，去跟随另外一位主耶稣基督。保罗在这经文当中里面继续的教导我们，我们就来到这个经文的第四节到这边的第十二节。第四节到第十二节的经文当中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其实它比较长哈，所以为了要帮助我们了解这保罗的教导，我就把它分成三个不同的段落，让我们比较清楚的知道这保罗要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从这边的第四节，保罗要给我们优先的谈到假教师宣扬另一个耶稣和不同的福音。来到这边的第五节到第六节，保罗在这边要跟我们谈什么呢？就是假教师展现出迷人的魅力。同时在这边保罗在这边的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他要教导我们假教师他是贪图金钱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这边的第四章，这边的第四节，这里保罗就教导我们说，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收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你们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囊他们，他也就罢了。这里跟弟兄姐妹来了解保罗这边所给我们的很重要的提醒。保罗很在意这些弟兄姐妹本身，他们没有离开基督，没有离开他们所领受的原来的圣灵，没有离开他们原来所领受的那个福音。那在这里保罗提到，其实有可能他们会受到另外一个福音，另外一个基督，另外一个灵的这个影响。这边所说的另传一个耶稣，或者是这里所说的另收一个灵，这里所说的那个另本身提到说，其实是他跟原来的耶稣、原来的灵、原来的福音非常相似，但是是不同的。当你去挖，再去发掘，看到说他们所传的他们的地质是有问题的，外表看起来非常相似，但是其实他的骨质、他的里面其实是出问题的。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要去分辨，不只是看那个外表，但是要知道那它的内涵是什么。所以保罗这里提到说，其实 很多时候我们所接受的耶稣，我们也接受的这个神所赐的灵，同时我们也接受的福音。所以保罗谈到耶稣，谈到灵，谈到福音，这三者是有密切的关系。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圣灵。不但领受圣灵，我们看到说这个圣灵本身在我们身上，他要做这个生命的改变，要帮助我们越来越成圣，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不但这样子，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也领受的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本身我们知道说，就是谈到耶稣是那位君王，他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那位主。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不是来自于原来使徒所传的那个福音哈。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其实那位潘霍华本身在他的书的里面就提醒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里面，有可能我们领受的福音不是所教的福音，所传的福音不是我们从使徒从圣经上所领受的那个福音。那么潘霍华本身在他的那个书里面，就是追随基督的书的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我们，今天教会所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廉价恩典的问题。廉价的恩典乃是我们教会的死敌，我们今天正是为众教的恩典而战，廉价恩典是教会致命的仇敌。那到底廉价恩典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注意听，搞不好我们在我们中间就有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我们信的是半个福音，不是全部的福音。这里潘华就说，廉价的恩典是将恩典作为一种教义、一种原则、一种制度，它只宣讲罪得赦免为一般的真理，上帝的爱被视为是基督教的上帝概念，人们以为只要在头脑上同意那种概念就可以复得赦免。很多时候把我们的信心了解成为头脑上同意，我就信了耶稣，我就接受了福音，头脑上同意，我这个理性过关就代表我信了。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把信心了解只有我理性过关，我理性可以接受，我就相信了。不但这样子，廉价恩典本身是什么呢？这里潘华又说，廉价恩典是传扬不需悔改的赦免，不需要悔改。多少今天弟兄姐妹又要举个手，听到有人在讲悔改的信息？我们不太讲悔改，我们觉得说我们传福音必须要把那个门槛弄得很低很低很低，因为不需要让大家那么难的进天国，那么难的接受福音。我最近常常听到这个道理。啊，这里不是要拦阻大家进天国，也不是拦阻大家要跳火圈才可以进到教会来，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我们必须要很忠实的把神的话讲清楚，把神的福音讲清楚，不需要悔改的赦免。有多少信耶稣的人，不晓得在座弟兄姐妹你们悔改了多少，有多少的还没有悔改？不，你说不能改啊，不要紧，我们做辅导要帮他改。求主帮助我们。这一说没有教会管理的洗礼，有一堆的基督徒不受教会的管理，我们对教会的管理这个概念很陌生，我们觉得说教会还有权利管我吗？当你成为这个教会的这个什么信徒的时候，你这个教会的会员的时候，你服在这个教会的权柄之下，你需要被管的。不但这样子，提到说不用认罪的圣餐和不必被人亲身认罪的宣赦。不但这样子，方法又说廉价的恩典是不付做门徒代价的恩典。大家知道吗？大家信了耶稣之后就是要做门徒，门徒不是一些课程，不是我修了十门课我就做了耶稣的门徒，不是。当你信耶稣那一天，你就是选择要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做门徒也不是若干年之后你觉得你我们传道觉得说你比较成熟比较稳定聚会，我就给你一个门徒训练，不是。当我们信耶稣那个时候，弟兄姐妹，你就选择了走上跟随耶稣的这个道路。那跟随耶稣是要付代价的，很多人被这个吓走啊，很多人说这个就是门槛啊，周老师啊，这个是门槛，为什么要把弟兄姐妹吓走呢？那这里潘华就说，廉价恩典是不付做门徒代价的恩典，是没有十字架的恩典，也是没有道成肉身和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所以这里潘华提醒我们，其实他所谈的这个廉价恩典，弟兄姐妹，可能离我们不远哦，离我们不远。可能在我们的当中本身，很多信众基督徒可能没有把这个弄得很清楚，没有在这里很在意我们要不要跟随主耶稣，就活出门徒的生命来。那到了这个经文的 后面的第五节到第六节，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跟大家来了解保罗这些所教导。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五节到第六节，保罗说：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写明出来。这里保罗其实他知道这些攻击他的人，这些假使徒，这些假先知，他们在他们当中里面把自己当作是最大的，把自己当作是超级的使徒。保罗说其实他在这里我一点，他说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其实我不是像你们所说的那么的卑微，那么的无知。他们攻击保罗，觉得保罗他的道不漂亮，他的道没有说服力，他的道如同保罗他也承认，他说我的言语虽然粗俗，但是我的知识却没有粗俗。保罗承认他没有受过当时候的这个专业的修辞学的训练。当时在罗马时代里面，我们知道说很传统的这个教育本身就是在修辞学的这个学习当中，在他们的写的这个当中，他们怎么写得好啊，写得顺，这个论述怎么弄得清楚，那么这个是当时候在罗马时代的那个教育。保罗承认说我不像那些专业的那个受过修辞学训练的人，他们讲话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有这个说服力，有影响力。他说其实我言语上不是那么的这个那么粗俗，但是我言语是粗俗的，但是我的知识却不粗俗。我知道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听我们的传道讲道，这弟兄姐妹不满呢，我们传道好像讲道不好啊。我知道有人在批评我们的传道的讲道，弟兄姐妹，我们要鼓励我们的传道，鼓励我们的牧师，他们辛苦的为你们预备神的话语，他们衷心的要把神的话语宣扬出去。我们要鼓励我们的长老在神面前呢，在宣扬神的道。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也是如同当时候我们所期待的修辞学那种的，可以把话讲得漂亮，把好像是讲的时候好像有说服力，好像讨喜我们啊，我们听了啊，觉得哇，这个有新的知识。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沦落到这种的地步。我们要好好的为我们的教会的传道，我们的长老，在为神的真理要说清楚、讲明白，要好好的把道讲清楚。所以保罗说：“我的知识却不粗俗。”保罗知道说，他其实他从神那里领受的道、领受的福音，他可以很清楚的把它讲清楚。他说我们所传的是十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这个外邦人为一座，我们所传的就是我们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那个十架的主基督的那个福音。所以这里保罗特别提到说，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你们众人都知道，我们很坦诚的在你面前把神的道讲清楚。不但这样子，这里保罗在这个经文当中里面继续的帮助我们了解，在这个时代当中里面，我们怎么去分辨什么是假使徒，什么是这个真使徒。那在这个经文当中里面，我们看到说保罗在这边的第七节到第九节就提到说，这些假教师他们是贪图金钱的。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经文本身所教导的，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我归附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的工价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多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这保罗看到说，其实他也被当时候的人批评，他不专业，他的言语，他的道本身没有说服力。他其实看到说他在分享福音的时候，他其实是把这个，他是如同保罗所说的白白传福音给他们，他没有要求回馈，他没有要求他听到的时候他们需要给他回馈，没有。那么当时候这群人就觉得说，一般的当时候专业的人在分享真理的时候，在讲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回馈，他可以要求金钱，但是保罗没有做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就把保罗说成是不专业的，或者是保罗他所讲的道没有内容，所以因此他没有内容，他不敢要求这个有回馈，甚至于觉得说保罗这个所讲的道本身其实那个什么，不但没有内容，其实他们会觉得说保罗本身他讲的道本身其实那个不算什么，所以他太惭愧了， 他不敢干这个要求这个回馈。所以因此保罗在这边被他们批评，保罗说其实我是为了你们，他这里说我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他不收钱，他没有要求回馈，主要是为了基督的，为了教会的信徒，为了他们，他为了他们的高升。他说这样做是犯罪吗？犯罪吗？所以看到说保罗那个时候受到当时人这样的批评，连他不收回馈他也得到批评。保罗说我归附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的工价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保罗是拿别的教会别人支持的钱，那么靠这个钱来过日子，那但是没有在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里面要求他给他钱。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为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的弟兄都补足的。所以他从马其顿的弟兄那边得到的他的支持，他可以继续的在哥林多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当中来宣扬神的福音。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保罗非常在意当时的弟兄姐妹可以好好的，没有打折扣的，没有压力的来领受他的这个道。所以因此保罗在这里提醒这些批评他的人，他们反而是贪图金钱的，他们觉得说保罗其实没有要求金钱，其实保罗是不如别人，他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位传福音的人。好，这个是当时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些假先知假使徒对保罗的攻击。不但这样子，在这个经文当中里面我们来到这边的第十节，就是说既有基督的臣子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雅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自夸。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其实他这样子的说，这样子不领受回馈，你们把我当作是不及格的一位传道人，但是其实我是效法基督。他说我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他是效法基督，然后他在效法基督，既然这些攻击他的人把他当作是保罗是没有资格的，他的福音是没有内容的，他不应该在那里在那里传福音。所以这里跟大家理解，其实保罗说就无人能在雅该亚地方阻挡我这个自夸。他说我没有自我在这边其实是为了你们，让你们可以白白的领受这个福音啊。他说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还有这个还有神这有神知道，其实他提到说神都知道我爱你们，那么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要做，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那些人要趁机会来攻击保罗。不但保罗他没有要求回馈，在这个世上他们来攻击保罗。在这里看到说保罗在这里透过他的这个捍卫他是使徒，在这个捍卫过程当中里面，我们看到说他其实也教导们怎么去分辨什么是真侍奉，什么是假侍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这个经文的第十三节到这边的第十五节，这里保罗要跟我们谈到假侍工诱惑背后的原因，但背后为什么有这些的行为，这些拦阻福音的行为，批判保罗的这个行为后面是什么呢？请大家看一下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十三节，这边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为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弟兄姐妹，这里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他们后面是什么？后面就是魔鬼，后面就是撒旦，那等人是假使徒，他们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他们伪装。但愿你们这些要听我讲解的，保罗说要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使徒，什么是假使徒。在那个时候有假使徒，更何况在今天也有假使徒在我们的当中，他们其实外表看起来是真使徒，但是他们其实是伪装的。那么保罗说不要太奇怪，第十四节说不要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为光明的天使。 撒旦本身就是那个光明的天使。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告诉我们说，撒旦不但是光明的天使，他同时也是吼叫的狮子。弟兄姐妹，这里保罗说撒旦是光明的天使，这里其实只有在这个新约这个地方出现，在旧里面有稍微提到这个撒旦也是光明的天使。如果他是光明的天使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小心，看起来像天使一样啊，他带来光，但是其实他是伪装的，他的后面是撒旦的。所以保罗说要我们小心啊。我们知道说这个天使是这些天使，我们看到说是神所造的，堕落天使他们也是神所造的，他们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啊，他们没有办法同时在好几个地方啊，他们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他们没有这些的属性啊。所以这里看到说保罗提到他们是光明的天使，同时这些光明的天使撒旦他有他的柔弱，在这里第十五节提到说，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仁义的猜疑也不算为稀奇。他同时们会装着哇，很会行公义，那么他生命本身看起来哇，很有这个这个美的这个生命的榜样，但是其实他生命是有破坏的，生命是有问题的。保罗说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啊，所以他们最后他们的结局就是进入这个死亡的当中。在教会历史当中，十八世纪初叶科尔曼雷马路士啊，非常重要的一位新约学者啊，他对新约的研究到现在也是学者们常常在那里读的书籍，但是他其实就是如同保罗所说的，他是假使徒，他披着羊皮的狼。那么为什么这样说？他当时出了两本书啊，他在第一本书本身就是基督教宗教的主要的教义啊，这本书里面非常传统，非常正统，按照传统的信仰，他在那里讲解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这位为你和我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非常的正统。不但这样子，他私下当时候他写了另外一本书，为上帝理性工作的辩解。这本书里面他引用了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那种理性主义的对圣经的这个了解，不但他也引用了自然神论的这种神观来了解圣经，他就批判把耶稣的救赎讲得一文不值。所以他在这里如同保罗所提醒我们的，他其实就是那个披着羊皮的狼，他是假使徒，他们外表像是行公义的，有这个公义的行为，但是其实他们是假装的，他们没有真正的接受这位主耶稣就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所以这些假基督假使徒他们其实所用的手法，如同约翰所提到的，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14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里约翰讲得很清楚，这位魔鬼是一个大说谎者，他欺骗我们，我们要懂得他的诡计，不要被他所欺骗。同时彼得其实早已哥林多后书前几年彼得那时候也提出同样的这个警告，彼得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就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卖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当我们听完这篇道的时候，弟兄姐妹，听完刚才保罗所给我们的教导之后，我们看到说我们可以归纳出七个这个所谓的假冒事工的七个这个证照。那么盼望大家可以刚才听我分享的时候，其实保罗在这里多稍微提到这七个不同的这个证照。第一个帮助我们分辨的就是异端本身常常有这个问题，为人遵守和尊重所有基督徒所持有的经典信仰的要义，同时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权威主义，绝对不可挑战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同样的看到说独断独行，坚持认为他们的团体是唯一的真教会。那么同时也看到说他们是贪婪的，利用手段和负罪感来这个获取金钱，没有财务透明度和这个问责制。同时也看到说还有一个特质证照什么呢？不存疑这个道德的放纵，那么缺乏个人的克制力。他们同时也蛮神秘的蛮秘密的， 的在运作，权威结构和决策中缺乏公开的透明性。最后我们看到说，很多时候是有高度的那种理性化，当面对不端行为时采取便捷的这个态度。弟兄姐妹，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懂得去分辨这个真理，懂得行在这个神的真理当中。那么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许配给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奉献给主耶稣基督。所以在我的分享最后的部分，弟兄姐妹把这两件事情带回家，就是这里所说的应用的部分，别上当受骗啊。弟兄姐妹，有两件事情大家可以做的：深入探究组织的教义声明，并仔细聆听个人的神学啊。很多时候我们不在意神学，很不在意教义啊，我们对这些东西马马虎虎的。弟兄姐妹，当你对你的信仰马马虎虎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信仰负全然的责任。当我们去面对一个事工、一个侍奉的时候，求主我们要了解他们所教导的、他们所持的神学是什么。这是第一个建议。不但这样子，第二个建议把这个带回去，就是什么呢？就是检视那些领导层的生活，他们的个人生活，他们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其实有好多我不敢把名字讲出来啊。那么为什么？因为他们出现在我们的一些教会当中哈。那么免得大家会觉得说我在乱说话。很多传道人他们有私人飞机啊，当然不能说传道人不能开飞机哈，不能有飞机哈。他们奢华的不得了，他们知道很容易很容易哈。像一些宣教师也是 ，OK， 每个月写一个这个宣教的祷告信，就有人奉献给他。弟兄姐妹，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为宣教师奉献，我们应该支持不同的事工，但求主帮助我们要了解他们所信的是什么，要检视他们的生活，他们有没有按照神的话语的那种的生活的要求来过他们的生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学习当中里面，我们看到说，其实不是所有的服事都是真服事。我们的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来到面前，我们不得不感恩你爱我们的这个教会，你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每个礼拜听到你话语的宣扬，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领受你的话语得到一些新知识，让我们听了话语之后更多的来跟随你，更多的来活出你的生命的榜样。感谢主，我们将祈求是奉你们来祈求，阿们。
我们来唱回应诗歌，为我造清洁的心，并请执事收奉献。父神，感谢你借由周牧师的口引导会众能更深刻地分辨真伪的教导，对假冒事工的七个征兆也能够更加敏锐。台前的奉献求主使用，
求主赐福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也求主引领同工做有智慧的管家，按着神的心意使用每一分钱，让神国帐幕的事工能够天天扩张，天天成就。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并领受牧师的祝福。
受从上头来的祝福，让神的力量扶持你，让神的智慧教导你，让神的手保护你，让神的盾牌护卫你，让神的灵引导你，让神的儿子救赎你，直到借着神的恩典与他面对面。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